四爷胤禛过生日，是他四十大寿了。他把所有的兄弟们，除了太子之外，全都请到他的府上喝酒。当然了，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出了个题目，说他和老八、老三还有老十四，他们四个人呢连诗，每个人说一句都要黑白分明。前头三个呀，老三、老四、老八，人家都说完了，老十四正想说呢，老十没地方，出来接个话茬说，我说一句羊羔打翻豆腐汤。众人不仅是哄堂大笑啊，十四阿哥应题走过来拧着老十的耳朵说，哎呀，十哥，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可真行啊，好好的诗叫你带坏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什么羊羔打翻豆腐汤啊，啊，羊羔里打翻的豆腐汤岂不是黑白不分了吗？不行不行不行，罚酒，一定得罚酒。哎，你喝不喝？喝不喝？不喝我可要灌了啊。就在这时，高福匆匆忙忙的走进来了，在胤禛耳旁如此这般说了几句，然后后退一步躬身听命。霎时间胤禛的脸色变了，哼，这有什么说的，点王府侍卫立刻把这起子贼给我拿下。转过脸来对老十三胤祥说，老十三，我府里丢的东西有着落了，贼现在就在万永当铺，如今呢你管着刑部，只好劳烦你去刑部走一趟，调几个衙役当帮手。此刻在场的众阿哥都惊呆了，老十三却笑着站起身来，拿过佩剑佩在肋下，成，四哥，这么着，我再给你们演一出温酒斩华雄。哎，老十四，哎，你可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回来咱们俩接着划他300拳。老八胤祀一听见万永当铺几个字，浑身不由打了个寒颤，还眼看了看老九胤堂，胤堂也正看他呢，四目相对是立刻会意了，所以他也站起身来笑着说，啊，我今个也喝多了点，正好呢我和老十三呢一块儿去，那今个就谢四哥的寿酒了啊，改日呢我还席。老四胤禛却笑嘻嘻的拽着他的袖子说，哎，那可不成啊，哪儿的话呢，这一年四季难得在我这儿聚一聚，何况这场雪下的好啊，你哪能走啊，你这一走啊众人就散了心了，哎，也辜负了我的心。哎，狗，各位爷带来的人可都归你和坎招呼啊，轿子给我锁上，大门给我关紧，今儿个上下是一醉方休。怎么着，老八，吃醉了酒你就不能在四哥这儿住一宿？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呢，哪能轻易的放老八走啊。这个说，哎，八哥，八哥你不能走啊，你怎么这要走呢，你这多扫兴啊。那个说，八哥，你这乱了酒令，你不但不能走，还得罚你乱令酒。这老八胤祀虽然心里不安，但是也不能违了众议就这么走了，只好又坐下了。咱们按下胤禛他们这边吃酒猜眉行令暂且不提，单说老十三胤祥，他带了70多名王府教尉打马扬鞭出了城门。过朝阳门的时候啊，见这守军千总呢正好是自己在户部使过的小军官，叫辛逸飞。他便勒住马头问，哎呀，辛逸飞，原来是你在这办差啊，怎么样，如今你手下有多少人呢？这辛逸飞是巡哨偶尔碰见胤祥的，一见胤祥还记得他，非常高兴，急忙笑着请了安说，哎呦，给十三爷请安了，感情十三爷还记得奴才呢。那什么，这里的兵啊不太多，只有100多人， 老齐化门那儿呢也归奴才管。十三爷是要使人吗？要是使人的话，奴才这就去叫。一想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一百人也足够使的了。哎，这么的，你悄悄带着这一百多人啊，把万永浩当铺四周所有的路口都给我堵住，不管是谁，不许进也不许出。我告诉你，万永浩里啊有江洋大盗，你可得给我把守好了，要是跑出去一只耗子，我就抽你心一飞的鞭子。这是个很简单的差事啊，心一飞连连答应着，召集人马，分派着把守各个路口。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把万永浩当铺周围的街口封得水泄不通。只是那个负责带路的李在新看着风色不对，悄悄的闪到一家饭店里，隔着窗户心神不定的在这观望着。印祥掏出怀表看了看，这连走路也没用一刻钟的功夫，嘴角闪过一丝笑容。新一飞，好，你办事不错。喏，这就是万永浩当铺，里边就有江洋大盗，给我冲进店去，逢人就拿。这时候啊，万永浩当铺里掌柜柳宗仁正和几个朝奉和杏林和尚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这攀谈呢，一边东扯西聊，一边等着去拿银子的李在新。当然了，这个取银子是带引号的，对杏林和尚他们说李在新是去给他们筹划银子去了，其实啊，他是派这个李在新去给八爷报信儿去了。不是说报信儿的是柳增仁吗？是啊，他到雍王府去找八爷，但是没能进得去呀，在门口就被高福给挡了架了。高福说这事儿由他转告，把他给打发回去了。柳增仁呢也惦记着店里，便急急忙忙赶回当铺来稳住杏音他们这伙人，又派这个李在新去八爷那边瞭望着点，看看八爷或者是四爷有什么差遣。此刻柳增仁他们正在说话呢，不妨外头一阵马蹄声响，这台店门呐，哗的一声就倒下来了，几十个护卫军校是蜂拥而入，几乎把一人来高的柜台都给掀翻了。柳增仁是又好气又好笑，刚说了一句官军来了，没想到劈脸就挨了两耳光，打得他两眼是金花乱冒啊。他急忙喊着，我说军爷，你们拿错人了，我是当铺的人。老十三印祥手按宝剑大喊一声，都不许动，不管是谁先拿着再说，把赃物抬过来清点一下。说着话，几十个军教已经闯进后院，不问青红皂白，是不分男女老幼，顷刻之间一个个都给捆起来了。把杏音等人抬来的箱子当院打开，是一件一件的验开。柳宗仁不认识印祥啊，见他如此蛮干，便大声喊着，他军爷，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意人。话音没落，旁边一个护卫回身就是一个窝心拳，你个混账东西，你有点规矩没有？这是十三爷，你不许乱说话。柳僧人这才感到不大对头，好像要出事。一会儿的功夫，东西清点完了，各样东西俱全，只是单单少了琥珀24块。印祥转过脸来问柳僧人，刚才你说什么？你是这店的掌柜？那我问你，怎么少了24块琥珀？这24块琥珀是四哥最心爱的东西了。这柳增仁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气的，脸色是又青又白，浑身直发抖。那十三爷要问那帮贼呀，十三爷您就是审案也得弄清楚原告被 告吧。印祥左右看了看，姓您那帮人呐，早就无影无踪了。他把两手一摊，一脸的坏笑。呵呵，掌柜的，贼在哪儿呢？这会子怎么分辨谁是好人坏人呢？别的我不管，我只知道少了琥珀，哼，那是不行的，还不知道这琥珀藏在哪儿的呢。嗯，哎，给我搜。这么一来，柳增人是真的急了，双脚一跳，大声喊着，都不许动，这是八爷的当铺。印祥偏过脑袋问，哦，这是八哥的当铺？嘿，我怎么没听说呀？八爷府就在对过，十三爷不信啊，过去一问就知道了。也懒得问，哼，就凭你这副阿子沙台相，会是八哥的奴才？我刚才正和八哥在一块喝酒呢，我到这儿来，八哥也知道啊。哎，既然这是八哥的产业，他怎么会不言语呢？印祥把脸一沉，我怎么了我？哎，给我搜！于是这满院子各房立刻又折腾起来了，翻的是个天翻地覆啊，砸门扭锁，翻箱倒柜，稀里哗啦是一片响声，搞得乌烟瘴气。军士们个个腰包里塞得鼓鼓囊囊的，兴高采烈的翻腾着，印祥也不理会，只是在那等着自己想要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摞子案卷出来了。十三爷，这个琥珀没找着，这全是一堆这正本子啊。什么正本？印祥一边说一边接过了一本，信手翻着，里边全是忠王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官员的考功档案。某人某年某月因何故受了处分，转调将处何处，走何人的门路，又重新起复录用，现在何处任何职，等等等等，详细的不得了。印祥这才松了一口气儿，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抖着这账本问柳增人，哎，我说掌柜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啊，你一个生意人抄录朝廷官员的档案，比吏部的还详细呢，你这是准备干嘛使的？此刻柳增人已是面如死灰呀，他双腿一软就跪下了，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十三爷，我不知道啊，我没做过这种事儿啊。十三爷，我实话跟您说吧，这店啊是那什么这个店的东家是人不安呐，他到江南去了，您把他拿到北京一问，一问就知道了。好个贼店呐，这是大清朝开国以来罕有的特大案件，给我使劲抄。兵士们又重新抄了一遍，这店里店外一片鬼哭狼嚎的声音。守在远处聊哨的李在新知道大事不好，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兜了两圈，想想这事儿无论如何得报八爷九爷他们知道啊。想到这儿，他连饭钱也来不及算账了，扔了一块银子是出门上马，又赶回了雍和宫。此刻风已经小了，雪也下得小了一些，万福堂里十几个皇阿哥，除了老八印四、老九印堂和老十四印题，都已经吃得醉眼迷离的了。老十印额捏下着眼睛，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不好不好， 你们做的是什么鸟事啊？这回啊，可该着我这个粗人出出风头了啊！哎，你们都听听我的咏雪的诗啊。我说这个是昨夜北风寒，天公大吐痰，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话音没落，众人已是笑倒了一片。王府的家丁见十二个发酒疯都在廊檐下，你挤我，我挤你，在这看热闹呢，一个个笑的是前仰后合的。老九印堂是有心事的人呐，他一眼看见李在心站在长水里头，杀鸡抹脖子的，给他使眼色呢。他急忙站起身来，说了声方便，就出了房门，然后一直往后院走去。李在心急急忙忙在后边跟上，气喘吁吁的说：“哎呦，好九爷爷，奴才都急死了，也只是瞧不见奴才给您比划，爷们还在这快乐呢。您不知道店里出了大事啦！一来呀、啊，是因为印堂听了这话一紧张；二来呢，这雪地呀、啊、也真的特别滑，印堂这么一滑，差点没摔倒，踉跄两步才站稳了。”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哼，到底是难逃一劫呀，是不是店被抄了？我没跟着进铺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才难说，不过出事是肯定的了。印堂这才定下神来，哼，抄了也是稀松平常，早就说过万事都有人不安承担的。只是心计如此周密，手段如此绝情，令人可畏呀。此地与你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了，你这会子就到我的府里藏起来，我晚上还有话要问你呢。李在心这才走了。老九印堂也没解手，装作解手回来了，像没事人似的回到万福堂，勉强笑着说：哎呦，老石还有什么屁诗啊，再做。他本想说再做一首，但是一首两个字儿还没说完呢，他便吃了一惊啊，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啊，不但柳增人五花大绑的跪在张院，就连死了的任伯安也被押解进来了。这院子里的气氛已经变了，王府的护卫亲兵、年羹尧、岳钟琪的哥石哈都在廊檐下的甬道上站着，一个个扣刀暗箭，杀气腾腾。老三印纸和众阿哥也都出了正房，坐在廊檐下一溜摆好的椅子上，只有老十三印祥好像是刚刚回来，一条腿踩在台阶上，一边喝着热黄酒，一边和年羹尧呢小声说话呢。老九印堂硬生生的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挨着老八印四坐下来静观事变。老四印真倒背着双手，一边在雪地上来回跺着步子，一边冷冷的说：任伯安，你还敢问我你犯了什么罪？我先不说你卖官鬻爵、交通权要，也不说你私伤人命、扰乱政令，这些个事儿我在户部早就知道了。单就你私抄百官档案、要挟官府、聚敛民财这一条，你就难逃一剐。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没想到你还活着，很好。说说看，你雇十几个人秘密的抄写这些官员的档案，是谁的主使啊？抄这些个东西准备做什么大事啊？一边说一边指着廊檐下堆着的那二十几麻袋对印堂说：老九，待会儿打开看看，你也开开眼界， 我读遍二十四史，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神仙剧组，真是骇人听闻呐！他弄的东西啊，比吏部的东西还要详细。这任伯安呐，本来是木着脸听着呢，一抬头，正好看见老八印四的目光扫过来，四目相对，他马上会意了，便转过脸来盯着老四胤禛，笑着说：“哈哈哈，王爷稍安勿躁，久违你是铁石心肠，怎么会如此气急败坏呢？我这个人呐，生性就爱抄抄写写，想弄个观音百丑图留给后世，叫万代之后看看我们大清这些个盛世官员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干这种事，我自觉功德无量，用不着什么人指使。我指使您谋反，您肯吗？您这么生气，我瞧着还有点心疼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当铺这些个人都是奉我的命，拿的我的钱办事的。四爷此后也不必枉费心机株连别人。胤禛听完，只是冷冷一笑：“好，任伯安，算你骨头硬，说的真好。不过，恐怕你三目之下就未必能如此从容了。只有一条，你说错了。你是什么东西呀？啊？”你不过是个卑鄙无耻的跳梁小丑，市井泼皮无赖。我呢，是地势龙种，天皇贵胄，和我怄气，你配吗？
高福，把他送御神庙。
老八胤祀一见这是个话份，急忙过来接过话茬说：“哎，四哥，这样的东西还不赶快打发到天牢里？送御神庙，那不太便宜他了吗？”胤禛淡淡一笑：“八弟，送到天牢里啊，不瞒你说，我有点不放心。我就怕他吃的饱饱的，好好的，呼了吧的，哪天突然就得疾病死了。我呀，正是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下去。”人押走了，兵士也都撤了，这些个阿哥们的酒也都吓醒了，大家各怀心事，回到暖烘烘的万福堂，面面相觑，想说话又不知从何说起。好半天，老三胤祉才笑着说：“没想到老四这酒宴里暗藏兵机，有此一遇，不虚此生了。怪不得刑部的冤狱是轻不胜轻呢，原来这里头还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呢。只是老四啊，这么大的案子，你打算怎么料理呢？”